章福音小组哦，欢迎你来参加报名哦，啊，一起来认识耶稣。好，那我来先来报告一下这个招生的对象。招生对象呢，想要认识耶稣信仰的福音朋友，就是还没相信耶稣的福音朋友，以及已经相信耶稣的信徒，想要加强信仰根基的主内弟兄姊妹都可以报名。好，学习的时间呢，是从2023年的7月1号到9月2号，连续10周。那有网络的学习跟实体的聚会哦。网络学习是从每周六晚上中国的时间7点到8点10分有直播间的学习，以及网络哦，网络小家的学习，看是要在微信还是在 LINE 的这个群组。那也可以有实体的聚会，实体聚会可以比较提前，那看你实体聚会的需要，可以先用餐。那先用餐当然你可能会提到到6点，还是从6点半开始，你们先有敬拜啊，然后交通啊，所以可以有6点半到8点10分。那基本上呢，这个实体聚会呢，就是到了6点半就跟网络聚会的呢，到了7点就跟网络聚会可以在一起哦。所以呢，整个是网络跟实体哦，这个一起聚会的。那学习的方式有直播间的信息传讲，以是网络群组、微信群组与实体聚会的学习。那学习的内容有什么呢？学习的内容有食堂的福音课程的直播哦，带领福音朋友要追求的信徒呢，真正的认识耶稣。那呢，这里有一个特别的，不是只有来参加一周一次的课程，就是6月26号开始，你要与自己的学习伙伴，你带进来的这个福音朋友呢，一起读圣经哦，读约翰福音一次。我们有一个进度，周 1到周 5，还有学唱福音诗歌。哦，学唱福音诗歌。那学习要求就是希望，参加的人能够坚持学习得胜到底，哦，那达成我们的这个学习要求，哦，都有参加，哦的人呢可以领结业证书。好，那我们的课程内容呢，哦，整个福音课程有8堂课，第一堂课是接待耶稣做神儿女，来接下来就借着耶稣的7个我是。来做福音信息。好，第二堂课是耶稣是生命的真粮，第三堂课是耶稣是世界的光，第四堂课是耶稣是羊的门，第五堂课是耶稣是好牧人，第六堂课是耶稣是复活是生命，第七堂课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，第八堂课耶稣是真葡萄树。好，8堂的福音信息之后呢，后面有2堂课叫做欢庆收割，谈谈重生与见证。好，那第10堂课是谈耶稣的受洗与见证。哦，所以是欢庆收割。他如果听了这8堂课，哦，他想要决志信主还是受洗的呢，啊，就可以在这2堂课，来实行。那在这里有一个备注，就是西三家人与同工呢，在6月17号与6月24号晚上，在晚上的本来是混小组的时间，7点到8点10分，就有2周的预备周，哦，预备周学习。那这个福音朋友呢，是从7月1号开始，哦，与这哦，那在7月1号呢才开始学习，所以呢，这一个牺牲的家人哦，有2周的预备周在晚上，哦，那呢，跟C2就是 care 福音关怀对象一起学习，哦，一起学习哈，到了7月1号跟着一起学习参加福音小组的聚会。好，所以呢，牺牲的家人总共呢会有 会有12堂课，因为教了2堂的预备周。好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招生的内容。那我们招这个陪读圣经很重要，我们陪读圣经从6月26号哦就要开始陪读哦，开始陪读到9月号到欢庆收割哦。所以重点是在于陪读圣经，周一到周五你要陪他读，还是叫他自己读，你给他跟进你自己读哦。这种读的时间不用太长，看你们两个的关系来读哦。哦，有的他有时间多读一点，那你给他做个简短的祷告，所以这是一个重点。好，那呢接着呢哦，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哦，借着这个圣经工程的这个短片，了解圣经的故事。
一部伟大的著作，但它实在太长了。
是的，这是一部陆续收集了几千年文字记载的书籍，但所有书卷共同讲述了一个故事。
那么圣经到底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它让我们认识了一位被称作神的至高存在，他是至美的意识和万物的创造者，他大有能力从黑暗混沌无序中造出秩序和美好，以及一座充满生命力的园子。
神创造完成的最高峰就是创造了人，
希伯来语称人为亚当，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，这意味着人被赋予了按照神的旨意管理世界的责任，也就是通过激发受造物的潜能，让这个世界更加有序和美好。
这个故事是关于人运用自己的能力做有意义的给予生命的工作，但问题是人会怎么做呢？
现在人面临着一个选择，故事借由一棵果树来代表这个选择。人可以与神合作，通过信任他的善恶标准来获得自由，
或者
人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自行定义善恶，但神告诫他们这样做就是自取灭亡。
然而有一个神秘的黑暗势力告诉他们，选择很简单，只要吃下禁果，人就有能力按自己的想法自由地统治这个世界了。
于是人选择夺取这种能力，结果他们开始变得多疑和自私，这带来关系的破裂和暴力斗争，最终形成了一种把恶当成善的文明，这就是巴比伦。于是神把败坏的人类驱散到各地。
故事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，我们可以把焦点转移到一对从巴比伦出来的男人和女人身上，他们是亚伯拉罕和撒拉。
神应许将从他们的血脉产生一个全新的民族，一个新的国度，这些人将获得一次重新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，如果他们做到了，他们将为人类开启一条全新的道路。
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的故事都与这个家族有关。
可惜情况并没有好转，即使神亲自带领，亚伯拉罕家族仍旧陷入同样的试探当中，他们不顾神的标准自行定义善恶。
即使他们当中最出色的带领者愿意遵循神的引导并拥有神赐的智慧，他们也在试探中失败了。
先知们曾多次告诫以色列百姓，这些选择将使他们被异族征服和俘虏，流放回巴比伦。果然，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。
即使神亲自带领，以色列还是失败了。那到底谁能成功呢？
先知说，故事并没有结束，神将差派一位新的领袖，他将遮盖以色列过去的失败，翻转他们的心思意念，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到此圣经旧约部分就结束了，但这些应许还没有实现。
接着故事进入新约时代，我们见到一位出自以色列王室血脉的人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他说他将实现神的这些应许，
他和那个奴役了所有人的神秘恶者对峙，并战胜了他的试探。
接着他宣布神要透过他掌管这个世界。耶稣教导众人神对善恶的定义是什么，他说真正的能力在于服侍他人。耶稣认为真正掌管世界的人是那些看顾穷人、爱仇敌的人。
这些观点让人感觉困惑，但真的很美好。
故事接下来讲述耶稣宣告说他是神，却道成肉身，为以色列百姓和全人类做了他们自己无法做到的事。他来是要承担我们犯罪的后果，他用自我牺牲的爱战胜了邪恶，也胜过了死亡。
现在人类面临一个新的选择，
有一棵新的树来做代表，
我们是要按照人类的惯性重蹈覆辙走回老路，还是走向这条新路？
在这个故事里，那些选择跟从耶稣的人因神的大能而充满力量， 相信已经得到神的爱和宽恕的人，也能以爱和宽恕来对待他人。
耶稣运动迅速地席卷世界，跟随耶稣的新团体也应运而生。
但是有许多难题等着他们，他们遭到了外部掌权者的迫害，自身内部也出现了混乱，甚至妥协。
没错，因为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于是，这场运动的领袖，也就是使徒们，用书信的方式安慰并挑战这些团体，鼓励他们在苦难中仍要保持信心。
他们的盼望在于，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并更新世界。
圣经最后指出，将来有一天，公义将取代所有的不义，邪恶将被消灭，天与地将完全合一。在神的爱和大能中，人将与神一起掌管这个世界。
这就是圣经故事的主轴，他将所有的书卷衔接起来。
有意思的是，每卷书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题材，为整个故事增添色彩。